这么说，参谋部已经同你们充分交流了。是的，到基地后的这些天，他们向我们全面介绍了情况。那你一定了解了思想钢印的事。是的，最近的调查仍然没有发现钢印族的任何迹象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我认为一种可能是钢印族已经消失，另一种可能是他们隐藏得很深。如果一个人只是有一般的失败主义思想，他是会对别人倾诉的，但这种被技术固化的信念是100%的坚定不移，这样的信念必然产生相应的使命感。失败主义与逃亡主义是紧密相连的，如果钢印族真的存在，那么他们必然把实现宇宙逃亡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，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必须深深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思想。司令官赞许地点点头，分析得很好，这也是总参谋部的看法。首长，后一种情况很危险。是的，尤其是在三体探测器已经逼近太阳系的时候。目前以指挥系统的类型来分，舰队的战舰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分散型指挥系统，这是一种传统的结构，与你指挥过的海上舰艇类似，舰长的命令是由各级操作人员执行的。另一类是集中型指挥系统，舰长的命令由飞船的计算机系统自动执行。后期建造和正在建造中的先进的太空战舰都属于这种类型。思想钢印所产生的威胁主要是针对这一类型的战舰，因为在这种指挥系统中，舰长拥有极大的权力，他可以单独控制战舰的起航和停泊，控制航向航速，也可以控制很大一部分武器系统的使用。在这种指挥系统中，可以说战舰就像是舰长身体的一部分。目前在舰队所拥有的695艘恒星级战舰中，集中型指挥系统的有179艘，这些战舰上的指挥官将是重点审查对象。本来在审查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战舰都应处于停泊封存状态，但从目前情况看做不到这一点。现在三大舰队都在积极准备对三体探测器的拦截行动，这是太空舰队对三体入侵者的第一次实战，所有战舰必须随时处于待命状态。那么首长，这期间必须把集中型指挥系统的舰长权限交给可靠的人。张北海说，他一直在猜测自己的任务，但还没猜出来。谁可靠呢？司令官问道。我们不知道思想钢印的使用范围，更没有钢印族的任何信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都不可靠，包括我。这时太阳在窗外出现了，虽然从这里看它的亮度比在地球要弱许多，但当日轮经过司令官身后时，他的身体还是隐没于泛出的光芒中，只有声音传了过来。但你们是可靠的，在你们冬眠时思想钢印还不存在，而你们在两个世纪前被选中，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忠诚和信念。 你们是舰队中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可信赖的群体了。所以，舰队决定把集中型指挥系统的舰长权限交给你们，你们将被任命为执行舰长，原舰长对战舰的所有指令都要通过你们来向指挥系统发出。张北海的眼睛中有两个小太阳在燃烧，他说：
首长，这恐怕不行。
接到任务先说不行，这不是我们的传统吧？司令官话中的我们和传统这两个词儿，让张北海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他知道两个世纪前那支军队的血脉仍在太空舰队中延续。
首长，我们毕竟来自两个世纪前，放到我在海军的那个时候，这就等于让北洋水师的管带来指挥21世纪的驱逐舰。
你是不是认为邓世昌和刘步蟾真的就不能指挥你们的驱逐舰呢？他们都有文化，英语很好，可以学习吗？现在太空战舰舰长的指挥工作是不涉及技术细节的，只发出宏观命令，战舰对他们是一个黑箱状态。再说你们作为执行舰长期间，战舰只是停泊在基地，并不起航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向控制系统传达原舰长的命令，在这之前判断这些命令是否正常，这个通过学习应该能做到。
那我们掌握的权限也太大了，可以让原舰长仍掌握这些权限，我们对他们的命令进行监督。
仔细想想，你就知道这不行。如果钢印族真的存在，并占据了关键战位，他们可以采用各种手段避开你们的监督，包括刺杀监督者。你要知道，一艘处于待命状态的集中型指挥系统的战舰，使它起航只需要三个命令，到时候一切都来不及的。所以必须让指挥系统只承认执行舰长的命令。
交通艇飞过亚洲舰队木星军港，张北海感到自己是飞行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上，每一道山脉就是一艘停泊的太空战舰。军港此时正运行在木星的背阴面，在行星表面发出的磷光和上方木卫二发出的银白色月光中，这钢铁的群山静静沉睡着。不一会儿，一团耀眼的白光从山脉尽头升起，一瞬间把停泊的舰队照得清晰无比。张北海感觉自己在目睹群山上的日出，舰队甚至在木星汹涌的大气层上投下了一个移动的阴影。直到第二个光团在舰队另一侧升起，张北海才知道他们不是太阳，而是两艘正在入港的军舰。减速时他们的核聚变发动机正对着港口方向。据送张北海赴任的舰队参谋长介绍，现在港内停泊着400多艘战舰，相当于亚洲舰队战舰总数的三分之二。亚洲舰队在太阳系内外围空间巡航的其余舰只也将陆续回港。陶醉于舰队壮观景象中的张北海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。
参谋长，这样召回所有舰只会不会刺激和迫使可能存在的钢印族立即行动呢？ 啊，不，命令所有战舰回港是基于另一个理由，这理由是真实的，不是借口，但说起来有些可笑。最近你没看新闻吧？
没有，我一直在看自然选择号的资料。
不用这么急，从前一段的基础培训看，你们都掌握得很好，下面对工作的熟悉到舰上后按部就班的进行就可以，没你们想的那么难。现在三大舰队都力争承担拦截三体探测器的任务，吵成一团，在昨天的联席会议上总算达成一个初步协议，各舰队的所有战舰全部回港集结，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监督这一行动的执行，以免某一舰队擅自出动舰只实施拦截行动。
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如果任何一方拦截成功，得到的情报和技术信息应该是共享的。
不错，这只是一个荣誉问题。同三体世界进行首次接触的舰队，在政治上能得分不少。为什么我说可笑呢？这是一件毫无风险的便宜事儿，最大的失败也不过是探测器在拦截过程中自毁，所以大家都抢着做这件事儿。如果这是同三体主力舰队的战斗，各方大概都会想尽办法保存实力。所以说，现在的政治与你们那时也差不多。看，那就是自然选择号。
在交通艇飞向自然选择号的过程中，这座钢铁山峰的巨大渐渐显现出来。这时，张北海的脑海中浮现出唐号的影子。自然选择号的外形与那艘两个世纪前的海上航空母舰完全不同，前者圆盘形的主舰体与圆柱形的发动机形成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。当唐号夭折时，张北海仿佛失去了一个精神家园，尽管那个家园他从未入住过。现在这艘巨型宇宙飞船又给了他家园的感觉。在自然选择号伟岸的舰体上，他那流浪了两个世纪的心灵找到了归宿，他像一个孩子一样扑向某种巨大力量的怀抱。自然选择号是亚洲舰队第三分舰队的旗舰，无论是在吨位还是性能上，它都是舰队首屈一指的。它拥有最新一代的无功制聚变推进系统，全功率推进时可以加速到光速的 15%。 它的舰内生态循环系统十分完美，能够进行超长时间续航。事实上，这套生态系统的实验型号75年前就在月球上开始了试运行，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任何大的故障和缺陷。自然选择号的武器系统也是舰队里最强大的，它呢由伽马射线激光、电磁动能炮、高能粒子束和星际鱼雷所构成的四位一体的武器系统，能够单独摧毁一个地球大小的行星的表面。现在自然选择号已占据了全部视野，从交通艇上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。张北海看到飞船的外壁如镜面般光滑，完美地映出木星的大气海洋。从这个广阔的镜面上，也能看到渐渐驶近的交通艇的影像。飞船外壁上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入口，交通艇径直飞入，并很快减速停下。参谋长打开舱门，率先出艇。这时张北海略略紧张了一下，因为他意识到交通艇并没有经过过渡舱，但他立刻感到从门外涌入的清新空气。
有气压的舱室直接向太空开口，却能够避免舱内空气外泄，这是一种他尚不知晓的技术。张北海和参谋长身处一个巨大的球体内，最大直径处有足球场大小。太空飞船的舱室普遍采用这种球形结构，飞船加速、减速和转向时，球体的任何一处都可能成为甲板或天花板。而在失重状态下，球体的中心是人员的主要活动空间。在张北海所来自的时代，太空舱室仍然仿照地球建筑结构，所以他对这种全新的太空舱室结构很不适应。参谋长告诉他，这里是飞船上歼击机的机库，但现在这里没有一架星际歼击机。在球形中央的空间中悬浮着由自然选择号2000名官兵组成的方阵。早在张北海冬眠前的时候，各国太空军就开始在太空失重状态下进行队列操练，并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和操点。然而实施起来十分困难，在舱外人员只能借助航天服上的微型喷气推进器移动，在舱内则没有任何推进设备，只能通过推舱壁和滑动空气来移动和定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排成一个整齐的队列是很困难的。现在看到2000多人在毫无依托的空间中排列成如此严整的悬浮方阵，张北海很是惊讶。现在人员在失重的舱内移动主要是借助磁力腰带，这种腰带由超导体制成，内部有环形电流，所产生的磁场能够与飞船船舱和廊道中无所不在的磁场相互作用。通过握在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控制器，就可以在飞船内部自如地移动。张北海自己现在就系着一条这样的腰带，但要掌握它还需要学习技巧。张北海看着方阵中的太空战士们，他们都是在舰队中成长的一代人，身材修长，没有地球重力下长大的人的强壮和笨拙，却充满了太空一族的轻灵和敏捷。在方阵前面有三名军官，张北海的目光最后落在中间的那位美丽的年轻女性身上，她的肩上有四颗星在闪亮，应该是自然选择号的舰长，她是太空新人类的典型代表，比起身材高大的张北海来还要高出不少。她从方阵前轻盈地移过来，那高挑苗条的身材像漂浮在空间中的一个飘逸的音符。当她在张北海和参谋长面前停下时，本来飘在后面的秀发很有弹性地在白皙的景象般跳动着，她的眼睛充满清澈的阳光和活力。张北海立刻信任了她，因为钢印族不可能有这样的目光。
我是自然选择号舰长东方延续。
他向张北海敬礼说，眼睛中露出一种调皮的挑战。
我代表全舰官兵送给前辈一件礼物。
他向前伸出双手，张北海看到了他拿着的那件东西。外形虽变化很大，但他仍能认出那是一支手枪。
如果真发现我有失败主义思想和逃亡企图，前辈可以用它杀了我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